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各位菩萨，创发菩提心的沈安大师，第十一种沈安大师说，这个发菩提心胜意菩提心，其实就是明了的意思。整六祖大师讲，就是明心见性。成就这个菩提心，要靠愿力和发心啊。有发心啊，发愿来成就菩提心。所以菩提心能成就我们的慧力啊，佛德力、忍力、慧力、佛德力和业力啊。我们下午讲过啊，有忍力可以成就我们的慈悲心利益众生心，慧力可以成就辨别是非，成就解脱苦，福德力可以成就种种资粮方便于众生，业力成就业力，成为念力业力和失意让我们的念力在这个业力里面在我们先前这一切业力成就无量的功德。为什么我们众生都在业力里，诸佛在大业中成就极乐世界，我们众生在这个业里面也可以成就种种解脱，可以成就涅槃，可以成就往生，可以成就智慧，成就慈悲成就种种方便，全靠业力。这一我们对现前这个业力要倍加利用不要浪费，更不能用现前的业力而塑造恶业。我们本身就在业里面，那在业里面贪嗔痴慢疑嗔恨嫉妒不满恨爱情仇，这些东西都让我们业力不断的辗转，业力将来的果报是不可思议的。所以这个业力可以成就佛，也可以成就魔业也可以成就解脱，也可以成就生死，也可以成就涅槃，同时也可以成就烦恼。所以我们学佛的人就应该知道业力的作用，成魔成圣我们要非常的清晰明白。前面讲的这个立愿和发心，这样明白了菩提心，明白了菩提觉性，就在当下这个心的体上，也就是说六根六尘六识地火风水见闻觉知，在这些相上来成就我们一念力回光，我们一念的去向。但是明白了，或者说不修不立不发愿，它是没有作用的。这是明白知道这件事情。所以华严经有句话说，万事菩提心，修诸善业，皆是魔业。也就是说一思想明白了，但是一刹那时间忘记了，忘记了菩提心，就是忘记了得一些法身修菩提修觉性。就是说在当下你忘记了一心前的觉就迷失了方向。那你虽然在修善法，这是魔的转属，所谓的魔业，我们就前天我们就讲过，那什么叫魔业啊？昨天我们有五蕴魔、 有生死我，有烦恼我，还有无缘我。所以这个无的魔耶，魔耶就是无明啊，我无明就是没有见到光明，没有见到光明就是没有觉，就是万事菩提心，就是黑暗。所有的魔都在无明中，也就在黑暗中欺骗我们，诱导我们，诱惑我们。所以我们在这个黑暗之中啊，贪嗔痴慢疑都是黑暗。所以大家想一想，你万事菩提心就等于你失去了太阳，那就是黑暗。这样黑暗生出来的时候，那你就是生灭法，因为生灭法就是无明，就是生死，就是烦恼，就是五蕴。所以万事菩提心，不离菩提心，不修不发愿，不立不发心啊，是非常可怕的。一个人一不发心，马上就进入迷障了。但是发心不一定非要是什么样的发心，在家里面，在你生活中，在公园里面，在路上，都要发心修菩提心，都要发心。所以我们希望呢，到任何一个地方去，再带一个普贤行愿品，因为获得圣意菩提以后，你要去安立这个发心佛愿力，让我们菩提心呢念念相续，在生活中任何一个地方都相续。所以菩提心呢，如果你忘去菩提心，在世间修一些善法，比如讲无戒、施善、施地，乃至于修四禅八定，乃至于在世间什么修桥补路啊，所做善法，包括你吃药啊，还有什么什么八西啊、吃食啊、供养三门啊，这种种善法，因为你万事菩提心都生灭了，都黑暗中，所以呢，它就不真实，虚是魔业。可看出菩提心呢，是每个菩萨是用生命呢所追求的。所以在这个世间，我们所做的善法，在世间做这些很多善事，我们适当的呢停下，应该先去了解菩提心，获得了圣意菩提，明白了，然后在菩提心，在一些法上升起菩提心以后，获得圣意菩提心以后，再去修一些法，那这个功德就不可思议。那原来有了菩提心以后啊，也就无界功德、十善功德、四禅八定，那这个修桥补路、吃食，或者是吃衣，或者说吃巴西，是吧？我们这个纳一出法会吃稀饭，是吧？所做善法，那就在生活上所做利益一切善法，翻身啊，做善事啊，这些功德。有时候讲的就是种种慈善事业，这些善业呢，跟菩提心相应的一刹那，都能成就我们的忍力、慧力、念力，成就我们这个菩提力，这是不可思议的。所以菩提心呢，跟一切法相应以后，就像一滴水掉进大海，就像深渊淹在虚空中，跟虚空融为一体。就像一滴水流到大海里，跟大海成为一位，所以呢，如果没有菩提心，这一滴水啊，在空中就非常孤独，风一吹就干枯了。所以我们每个人啊，做一点事情，他很痛苦、孤独，乃至于害怕啊。所以你看，就是跟居士在一起， 做一点善法，互相呢都很紧张。为什么？因为你没有菩提心呢，他很在乎生灭法。一在乎生灭法，我们心呢就得得失失，那种得得失失的心呢，忽上忽下，非常恐惧。所以呢，大家活得也不开心。人跟人在一块见面了，没有笑容，大家就像陌生一样，那就像敌人一样。这个都是因为没有菩提心所造成的这个果报。有了菩提心以后，所有的伤法归于大海，这是不可思议的。所以我们在任何一个时候，任何一个伤法都回到菩提心的体上，都变魔法界，尽虚空变法界，任何功德都是尽虚空变法界的，用性变法界，一切善法归于性，一切法归于性，不是一切善法，一切法归于性，性是究竟善，所以呢，回到本位，为什么回不到菩提心上来呢？我们无明分别执着，二元对立，恨爱情仇，然后起舍，喜欢不喜欢，用这种心。所以呢，我们修菩提心就不能相应，因为妄想的菩提心。所以把妄想菩提心和升起菩提心呢，大家反复思维，什么叫菩提心？然后什么时候是妄想菩提心？什么时候修行是和菩提心相应的？不等可以问啊，不要见到师父像见到，就像见到像看不见一样。见到师父要问，知道吧？就是说我讲的其实已经很清楚了。如果你再不懂，要问，你关系到你的慧命，你的法身，你怎么把你的所有善法都回到菩提心上去？怎么回去？下午讲的很清楚，怎么回去啊？了解他后面的这个性，本性的性，一切法后面有一个性，都是性里面生起来的，回到性里面去，就跟菩提心相应不管好坏善，只是妄想分别而已。事实上，在性里面都是通的。好，这是第一个，我们了解了立菩提心，就是发心和这个立愿，就是在菩提心上发心和这个愿，是吧？那我们说这个发心和立愿的话，它有个标准，不是说不分别的，它还是有一个标准的，它有八个相。哪八个相呢？因为你的相是什么样，你要清楚。第一个是邪，第二个是正，第三个是真，第四个是微，第五个是大，第六个是小，第七个呢是偏，第八个呢是圆，一个相对而已。其相有八，就为大众，略而言之。那么邪跟正，就是说你发的这个菩提心是邪还是正呢？你发的菩提心是真还是微呢？你发的菩提心是大还是小呢？你发的菩提心是偏呢还是远呢？是吧？所以呢，我们要求正去邪求真去微向大去小，去偏求远，这是我们的这个菩提心的目的。也就是说，我们这沈安大师所讲的这八种菩提心，八种正邪微正大小偏远我们一定要明白。不明白就没有标准，你就不知道哪是对哪是错。就打个比例来讲，你跟是圆觉经里面说啊， 啊，也就是说理章与四章，离上章啊，离章一曲，四章即曲；离章一佛，四章即佛；离章一段，四章即段。这个离很重要，不明离，事上就迷；明离，事上即悟。懂这个意思吗？什么意思呢？一般人呢认为呢，啊，事上修行才是重要的，理上知道了没用。但是明有人不是这样说，理上明白明了，事上就明；理上不明，事上一定不明，知道吗？我用最简单的方法，你念的这个阿弥陀佛，这是一个理。阿弥陀佛是事，在你念阿弥陀佛的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是个事。理上不明，事上你明白吗？就说你不知道这是阿弥陀佛广大功德，那你念阿弥陀佛怎么会升起信心呢？是吧？就像你现在看到长佛一个相貌而已，如果你一上不明白看到长佛的这个功德，那你念长佛这个事怎么会真实呢？就像你看到这个宫殿，如果你不明白你在大雄宝殿之站的这个功德，那你怎么会世上怎么会有清净心恭敬心呢？懂吗？我们现在佛像，如果理上你不明白是阿弥陀的化身，你理上你不明白，你事上所看的这个佛会圆满吗？你看到是个木头啊，因为你是理上不明，你看到就是个木头；理上明白了，你看到就不是木头了，那就是一尊佛，知道吧？所以理上明白，事上就圆；理上不明，事上一定不会圆。南无阿弥陀佛，你念的时候，你不明命理，阿弥陀佛是怎么出来？是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大悲，四方众佛、四方菩萨、四方众都在其中。你不明理，那你念阿弥陀佛以什么为标准啊？是由受持为标准，还是以你清净心为标准？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念。你了解了阿弥陀佛就是十方诸佛，十方诸佛就是一念阿弥陀佛，哎，你这一念就不一样了。因为你理上明白，事上念即圆，念念都是圆满的。理上不明，因果我给你来讲，你现在看到我，你理上不明，你怎么看到你的心呢？理上明白了，你看到长佛是什么？是你的善根，是你的心。你一看到长佛就知道这是心，因为你理上明白了，你理上不明白，看到长佛就是长佛。所以你理上明白，就是我，你怎么看到我？是你的业嘛，是你过去往昔所做的善根福报所显现嘛。你一看到了，就是你的心和福报，你的善根和福报。你现在看到长佛，马上就看到心。哪能看到佛吧，事上就远了。如果你不明白，你看到的长佛就是长佛，你就是你。所以呢，理上一定要明白，理上明事即明。你看到大雄宝殿，理上不明，大殿是大殿，我是我。理上明白了，大殿就是我的心，我的心就是大殿，瞬间成熟。实际上离上一佛，事上即佛，就立即辅助了。离上一明，事上即明；离上一断，事上即断；离上一证，事上即证。懂不懂？事上立即就证到。你看到那佛像，看到佛像，离上不明白，佛像是佛像，我是我，我在拜，是不是？因为离上不明吗？佛像是佛像，我是我吗？理上明白了，佛像就是心，心就是佛像。 您看到佛像就是心，心就是佛像。您看到佛像，看到不是佛像，是心了。比如说，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是吧？色不异空就是心嘛，心不异色就是有嘛。就是说，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就是说，心就是相，相就是心，心不异相，相不异心，是吧？你现在看到相就是心，就是相不异心，心不异相，相即是心，心即是相。你看，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想不异空，空即是想，想即是空，空即是想，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明白了以后，这个里面啊，所以呢，看到一切事就是理，看到理就是看到事，所以这个啊，跟社会上不一样，跟社会上不一样。社会上讲什么？你讲那么多有什么用啊？我们要修行啊，是吧？啊，不念佛，讲的再多都没有用。这个啊，是世俗的这样去说。那问一下，那以什么为标准呢？以清净心为标准呢？还是以受持为标准呢？还是以这个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为标准呢？你讲清楚，受持为标准，每天无限遍、一万遍、一百万遍，到什么时候为止呢？是吧？你拜佛拜到什么时候为止呢？因为这个世上，这个世上，因为你
微信收款五元，
世上不会明白，知道吧？世上这样，离上一佛，世上即佛。离上一段，就是脱离的性了，脱离的性了，那你就是佛啊。如果你要是世上一佛住了，就是菩萨。离张一佛就是菩萨，离张一段就是佛，在圆觉经里是这样说的，是吧？所以呢，我们要明白啊，这个大小方圆啊，这个中微邪正。啊，我们要搞清楚，这发的心有没有邪，有没有邪？那第一个，什么叫邪呢？云何名为邪正？正为大小偏圆也。啊，是由邪人一向修行不救之心。当知外物，何求利养？何好名闻？何现世欲乐？何贪著世间的欲乐？何望未来果报？于是法性名字为邪。你看，我们世间的修行人呢，修行不探究自心，比如说我们拜佛啊。不探究之心，或者念佛不探究之心，或者说修慧眼不探究之心，
微信收款一元，
非常勤快的啊，去啊搞这些外物啊，这一类的修行人呢，就是心向外求，求名闻利养，求菩萨保佑啊，保佑我发财，保佑我健康，保佑我名声远扬。保佑我智慧广大，保佑我呢啊享受世间的娱乐啊，向佛陀来求呢啊将来的果报，这个呢是为想啊，这个就叫邪，邪之邪见，是为邪。见内修行都是邪见啊，如是法经。所以这个我们真经有一句话叫千经万论思明为心啊，就是说释迦牟尼所讲的一切经典呢啊，一切经典都是开启什么啊，就是让我们明心见性，就讲一切法是为心所起，讲这个道理。至于我们念佛啊，就压住邪心了，就是说，跟我们念佛不是造邪心，是吧？我们要压住邪心，这个才是念佛的这个意义，是吧？ 就是念佛啊，求菩萨保佑我健康啊，这个观点是错误的，知道吧？就是说让我们这个弯心吸下来才是对的，让我们求名求世俗这种心啊，要把它吸下来啊，对吧？但是我们有很多的法师啊，他会呢说你念佛可以保证你发财，所以才能念佛了啊，念佛呢可以保佑你平安，就能念佛了啊，讲这些话啊，诱导，所以说也就是《法华经》里面讲，这个先于垢言，后念于佛智啊，先呢让你呢感受到修行，获得一种清净，获得一种利益，一种快乐，然后呢再念念佛智。但是呢，我们长时间很多人修了一辈子，都在这个邪心上、邪愿上，但是一辈子都没有发智，也就是这一辈子都不了解是心啊。比如说我们刚刚学佛的人，基本上都在这个观点里面，对吧？都是我们也会常常告诉他们。但是呢，打个比例来讲，比如说佛陀讲因果，善于善报，恶于恶报啊。佛陀讲因果呢，其实呢还有另外的意思。菩萨听到因果就即正法身，他就了解一切法没有自性，即是空性啊。二老汉听到因果这两个字，知道一切法没有自性，是无常的啊，获得解脱。众生呢，听到善恶报性、善恶报应呢，他就会有希望啊，我要做善事，我要获得好的报应，对吧？所以呢，每个人听到因果啊，获得的境界是不一样的。作为菩萨，我们受了菩萨戒的法身啊，还是菩萨戒的居士啊，就应该有菩萨的这个信念。那么现在就是说啊，一切法没有自信，一切法没有自信即是空，了解成性身啊。我们不追求人天福报，我们追求在一切法里见到自信，是吧？按理一切尊生去见啊本性，我们建寺庙的目的是干什么？是让一切尊生见阿弥陀佛，这个是建寺庙的目的。供花供水或者是供灯的目的，并不是呢要大家去贪着于世间的名声誉业这个利养，就愿意尊生呢在一些灯花果这个种种相上建立我们的自信，建立我们的解脱。这些善法都要回向到西方极乐世界，面见阿弥陀佛，这是见寺庙的目的，并不是搞名闻利养。哪个寺啊，我这个寺庙好，他那个寺庙差，我这个寺庙里面啊，这个不需要搞这个东西。我们搞的就是说，所有的供花、供水、供灯，都是回到本性，回到自性，也就是说回向到西方极乐世界，见到啊你的本真阿弥陀佛啊。所以呢，你有这个目的的话，你一站一礼啊，都是回到本性西方极乐世界，要有这样的心态啊。所以我们你看，就说就像大愿海，就是说这里的灯花是吧，花灯水果，包括拜地这个大地，包括我们拜佛，这一些功德就像水上的波浪一样，这个水波要回归到本性，就是水。但是不管你是在烧饭，还是在念佛，还是在拜佛，还在烧香，这一切功德都要回到本性上去。我不是下午不是讲吗，一切法的后面是什么？是性。烧香，香后面有个性，性呢就是阿弥陀佛，这个香呢是为了接引众生，所有众生都在这个相上接引去见阿弥陀佛，这就是菩萨的思维。菩萨是这样的思维，所以我们要建立一个这样的观点出来啊，就是 啊，每一次坐在一块聊天，啊，供花供完以后呢，我们回向一下，啊，所有的香花灯珠都要回向到阿弥陀佛的愿海，回向到回到我们的自信上去。那这样的呢，功德就非常大，啊，一定要回到本性。我们从嘴巴上回向，到心里回向。到解脱回向，对吧？所以内心命名了啊，这种回向以后，我们有一个感觉，就是我们感觉一个体验，什么体验呢？就是内心永远是清净的，内心永远是与幻的，内心永远是寂灭的。就是不管怎么做，你内心都是寂灭的，因为你心是水嘛。水是寂灭体嘛，它是圆觉嘛，佛的意思嘛。那么说我们所有做的行为，从身心、世界、念头，都要回到愿海，都要回到愿海。回到愿海，那个就是啊我们的根本。所显的相都是大悲，就要善求佛道，下化众生。所以我们在一块的时候要保持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远远是清净的，远远是清净的。大家感觉一下，就是我们坐在这个地方，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呢他的体是清净的。第二个，我们每个人相都不一样，这个相都不一样，都是方便经验我，这个相的自身也在经验我，对吧？回到本性就是如幻。但是我们每个人心都不一样，站在东南西北都不一样，所以这个心呢都是要回到本性的。是因为我们坐在这个，你看有大殿，有佛像，有这个灯花果珠，这种种啊，种种供养，是吧？有寺庙，有每个男男女女啊，居士出家人，这种种都不一样，但是呢它的体是一样的。这个体就是性，对吧？这个体就是性，叫愿海。我们在毗卢遮那国叫性海，但是呢，外面的世界是愿海。然后呢，这所有的相都是为了利益众生，是吧？所以我们都要回向到那个地方去。那么，什么叫假回向呢？什么叫邪回向呢？我看不惯你，你看不惯我，这叫邪，知道吧？你比我长得好看，我比你长得好看，这叫邪，知道吗？你是男的，我是女的，我比你不能大，这是邪，知道吗？这个互相好，那个互相不好，这叫邪，知道？那我说这个邪就不清净了，分别心了，然后烦恼了。行，这样你烦恼出来了，分别心出来了，我知出来了，那都去邪，知道吗？所以你这样的修行啊，修行无量劫也跟佛没有关系。要不就回向到愿海，要不回向到性海，都是可以的，但是不能回向到业海。什么叫业海？就是说我们所做的功德跟他比赛，哪个高哪个低，哪个好哪个坏，哪个善哪个恶，这个叫业海。你回向的不是性海，也不是愿海，那不就是业海吗？你回向的业海，你怎么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呢？我们回向的愿海才能往生啊！你想过没有？回向的愿海才是阿弥陀佛，回到性海就毗卢遮那佛。毗卢遮那佛跟阿弥陀佛是一个体，一个是法身，一个是报身。业海就麻烦了啊！业海那修行比较危险。观察一下，我们念佛，每个人都在念佛，每个人念佛，男的、女的、出家人、在家人，是吧？都在念佛，这个都是什么？这都是大悲，全部是慈悲体，他的体都是性海，是愿海，大家都在愿海里面，啊，彼此啊，彼此祈福。所以我们念阿弥陀佛的话，像愿海一样， 都在见着无量无边的众生。我们发心的时候，愿海尽虚空遍法界啊，我们虽然在一个大的念佛，尽虚空遍法界都是我在念佛，这个愿海是不可思议的。不为求利扬名闻，又不贪求世俗，又不贪娱乐果报，未为生死为菩提，于是法心秉之为证。就是说我们修行人呢，为菩提故，为菩提心。那什么发菩提心呢？就是所有的修行都为了回到愿海，回到性海，这是我们的发心去，这个叫做正。如果你回向业海，那叫做邪，这个是非常的清晰啊，非常清晰。于是法就是说，不为，就是我们观察，我们要观察自己，就是观察自己。我们因为前面讲发愿嘛，是吧？我们发愿，我们发愿的话，我们将久念成愿的。如果你在念到老是求发财，求名闻利养，求这个世俗的快乐，然后你久念久念就成了愿，然后说这边呢又要到西方极乐世界，这边呢念念不完名利财色，贪于世乐，留念于生死，然后说这个叫，这个就是说邪跟正分不开，是吧？所以我们这个骨子里面要升起这样的心态出来。但是我们有很多的习气啊，就是在这个世俗里面，我们要发三个心。第一个我们要忏悔心，第二个呢要求善知识，因为你没有忏悔心了啊，一个人如果没有忏悔心，对于自己求名求利的一个心呢，他内心中没有忏悔心，他就不会改变。你仅仅记住，没有忏悔心，他就是功高我慢者。一个功高我慢的人是不会改变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有个忏悔心。那什么时候忏悔心呢？只要你在娑婆世界，你就应该忏悔。那么说，在这个世间，你还在，因为我们在这个世间，很多的名利财色的这个心呢会冒出来，所以我们内心中常常说自己啊，我想讲就是说忏者就是你做了很多对不起别人的事情，悔者你做了很多对不起良心的事情。就是说我们做了很多对不起别人的事情，实际让别人烦恼，我们应该忏。所以究竟来讲，只要世界人没有解脱，我都应该忏啊。为什么我在这个世间还有这么多人没解脱，一定是我的过失。这样想，究竟想，就是说你看到世间那么多人在争名夺利，你看我们修佛院在这个地方外面还有好多人求名求利，为什么没有让他们解脱？我们这个修佛院的话，前几大众统统在后面的唱，为什么你身边的那么多还没解脱？所以叫尊生的，就说天下的尊生啊，我们都应该向他忏悔，而有这样的事。所以你走在外面去啊，你看到别人家痛苦烦恼，你都应该升起忏悔心，为什么这个人在我面前没解脱，还受到磨难？比例来讲，你站在那车子被撞了，把人家车撞了，按照正常讲，你是菩萨，你在那个地方，那个地方都是吉祥的，为什么你在那个地方，那个地方不吉祥呢？那个地方还有灾难呢？难道不觉得反省吗？不是你心中的磨难吗？不是你心中的业障吗？对吧？所以你看到的时候都应该升起如果我心诚了，我身边的人都应该是大菩萨，可是呢我身边那么多人都还有灾难，我应该发起忏心。第二个呢，悔 什么叫毁了？就对不起良心。怎么样？就是说我父母的恩还没有报，我的师长恩还没有报，我天地的恩还没有报，我在这个地方还在贪着享受好吃的好穿的好住的，你好意思吗？知道？也就是说在这个世界上你要毁，你要毁，知道？毁自己的，我没有资格。因为释迦牟尼佛的忏悔心真的很重，他真正的不快乐都是他的不快乐，只要是我的快乐我都要死，只要是真正的不快乐我都要有经济。释迦牟尼佛发了五百大愿，他我所有的快乐我都要死掉，知道？我看到所有众生的欢喜都是我的欢喜，所有众生的痛苦都是我的痛苦啊！所以他发了五百大愿都为了利益众生，在世间不受私欲之快乐，不享受私欲的快乐。我们呢喜欢享受私欲的快乐，是吧？啊，家里偶遇满堂，然后膝下转来转去的，这个时候你的解脱心忘得干干净净的，什么儿子啊孙子啊啊，这个好跳一跳走一走转一转，你就把你的心给迷惑了。所以呢这种世欲的快乐世俗的快乐你就忘记了生死大事。所以我们应该忏，我们要悔啊，是我们父母恩没有报，父母恩没有报，国王的恩没有报，尊生的恩没有报，所以我们要有忏悔心。你忏悔心生出来了，然后你自然而然的就生出来了。第二个善知识，要求受善知识，我一定要获得善知识。善知识有几种，第一种呢就是跟你讲法的善知识，诱导你发菩提心的善知识啊，这个善法善知识都是善知识，是吧？善知识。第二个呢为你伴侣的善知识，与天地之间伴侣。第三个善知识就是恶善知识，就是恶善知识，就是骂你的人，打你的人，监督你的人，是你大善知识。所以这个善知识我们都要获得，获得善知识。我们家啊，六祖大师啊，六祖大师他获得自然知啊，所以呢他一切皆是自己的善知识，就是说所有都是我的善知识啊。你看只有悟道的人才会这样说，一般人不会这样说。所以呢我们要获得讲法的善知识，让我们获得菩提心。有了菩提心以后，那说训练你菩提心的一定是你周围的环境和你的善恶境界都在训练你的菩提心。所以这一世间的这个善恶善知识和你诱导你发菩提心的善知识，我们一定要获得忏悔心啊，善知识啊。这个还有一个心就是感恩心，你感恩心要生出来，知道？一个感恩心不生出来，就是说一个感恩心不是你对他的感恩心不出来的话，就是没有忏悔心，对吧？他说这个都会功劳我们。对善知识不恭敬，你想一想，善知识在你面前就像没看到一样，一些法现前你毫无回光返照的力量，善恶现前谁情所转谁经所转，那你还谈什么修行呢？一些经都把你转走了啊，稍微骂你一下就跳出来了，对你不好就跳出来了，善知识当中没看见一样。师父讲法，这个恶道进那个恶道出，那你怎么会转心呢？这法子怎么修行呢？所以这个啊都会增加功劳我们啊。所以呢没有忏悔心，没有感恩心，这个心中没有善知识，都是功过我慢出来的。功过我慢，那就是不管怎么修行，都是阿修罗王 阿修罗就是东阿罗曼族啊。阿修罗王生在阿修罗王宫里面啊，常常会喜欢打仗啊，瞧不起别人，这个就看麻烦啊。所以我们要倍加注意啊，小心这个东阿罗曼的现在膨胀，膨胀以后啊，你就没法一个人东阿罗曼。啊，别人穿不了。公阿罗曼的人在今天上贪嗔痴慢疑。公阿罗曼的人是什么人呢？就是啊，贪就是水灾，嗔就是火灾，对吧？贪嗔痴就是情灾，就是感情灾，就是、分灾。他是慢，轻慢别人。慢叫分离之灾，比如说啊，你的善知识会离开你，包括你的父母都会离开你，你的伴侣都会离开你，你变成什么孤家寡人，无人分享的这个孤家寡人，就是你的快乐啊，没有人跟你分享。人间最苦的是什么？我苦的时候有很多人看我，这个不算苦，知道吗？最苦的就是你快乐的时候别人家都不愿意看到，知道，就是没有人跟你分享，你快乐想分享别人不要，这个是最痛苦的，知道吗？就是说你就是孤家嘛，是吧？所以一个人特别孤独的人，独来独往的人，基本上都是孤傲无慢者。人家修成这个样子，就是阿修罗，是吧？喜欢控制别人。这个时候谁都跟他不能作为伴侣，他就靠他的这个修来的福报啊，来控制别人，来为他服务啊。所以有的啊，有感恩心，有忏悔心，有报恩心，尤其善知识的心，有这个四个心具足，那么说你这个啊，就可以获得法啊，获得法。所以善知识是最重要的。这个呢，就是一个是正啊，一个是邪。第三个，念念善求佛道，心心下化众生，闻佛道长远，不生退缺，观众生懒惰，不生厌倦。于登啊，万世之山，必就其顶。于上九层之塔，必造其巅。于是法心临之为正，就是念念之间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心心下化众生。这个心呢，在菩提心里是非常明显的。如果你真的发菩提心，念念不住菩提心，就念念上求佛道，念念下化众生，念念三求佛道，就说念念之间，在任何一个地方都要回到你的本性，知道吧？所以你出了大门以后啊，要念念看到的全是性格，不要去生分别心。你看到色身相互触法，看到眼耳鼻舌身意，包含你的见闻觉知，包含你这个色受相行识，对吧？以运心主观，是吧？什么叫善求佛道？念念回归本性，就是说你怎么看？我用这方面的看，就是说一切万法皆性之德，就是说性发光，就是万法是性光，诸缘未生想，本无名无人，只要精神了，就是你看到所有的根尘识四大。这个见闻觉知都是心的光明，都是心的光明，这个叫做善求佛道。这个呢，能化掉你自己的呢二元对立、烦恼、分别、执着、无明，这叫下化众生。下化众生就把你的分别心给化掉，把你的烦恼心给化掉，把你的对立心给化掉，就是那个叫下化。化众生，众生是不可得，众生就是无明， 你见到光明自然会把它化掉，见到光明黑暗就没有了，你不会再分别对立执着，所以念念。所以呢，你要，所以我们走路啊，稍微慢一点，心要静一点，啊，这个缓一点，不要跑啊、奔波啊，或者要生气呀、啊，不要跟人家聊天，脑袋我两个人聊，就巴拉巴拉巴拉的响。啊，像鸟这样的，噼里啪啦的叫，我看着两个就是讲话，像鸟就叫人，我们听不懂。他完全忘失了本性，知道吧？这讲话讲的这个人跟人这块讲话讲多了，完全忘记了本性，毫无关照，知道吧？所以没有事情，一个人哪个念佛珠，在这个公园里走一走，啊，今天也在公园里走一下。然后慢慢的关照，慢慢关照，上求佛道，念念见到本性，啊，下化众生，不生分别烦恼对立执着，这样的感受，啊，来感受。我们出家人，他就是这样生活，啊，所以呢，所以我出家，就说我活到六啊，我出家40年，对吧？你工作了40年是吧？你工作了40年，20岁开始工作，你60岁，他说你工作40年，我呢20岁出家，我现在60岁，我出家40年。你工作40年是看外面的世界，我出家40年是看内心里的世界，知道吗？就说我看世界是看心，你看世界是世界。所以我们出家人跟你是不一样的，我们的相貌是一样的，身体都一样的，但是我觉得跟你不一样，不然的话我就没有资格接受你们的礼拜，知道吧？你对我恭敬，你不想是不是不一样的？我凭什么不一样？我就凭我看心40年，你就可以供养我，你为什么不接受供养？因为你二元对立分别执着，你一定看到世界在外面，不在心里面，所以你没有资格接受人家的供养。你儿子给你放弃，你都要小心一点，是吧？如果你要看心，你可以接受人家的供养，知道吧？因为你有大功德生出来，你可以接受别人的供养，你可以用化化金，你可以把环境都给化掉啊。如果你不看，看不到心，他说连水也消化不了，是吧？滴水难消，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要心心念念啊，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啊，佛道长远，不是退行。就是说啊，佛陀讲，我们成佛3大2乘机，我也不是退行，知道吗？这个讲的意思就是说，成你成圣道时，嗯，不要以为晚了二十年我也不会放过，我常常的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如果你真的具在菩提心上，你应该是安乐的。为什么？它是化出烦恼的，化出你的分别心，化出你的执着，怎么可能让你不快乐呢？所以修行啊，发菩提心，它应该是走向解脱啊，不可能让你呢烦恼，知道吧？所以你说，如果我要发菩提心，修行百万劫才成佛，我也乐意。为什么？我一念都能获得清净呢，我念念清净，那百万劫我也可以干嘛？是不是？一劫我也干嘛？如果一念烦恼，二念烦恼，百万劫都在烦恼，你愿意干嘛？所以呢，修行呢，不要担心成佛之长远，只要你发菩提心，你一定会推向解脱。所以呢，解脱是无期的，所以你只要发菩提心，就逐渐的走向解脱。每一天解脱，每一天解脱，每一天解脱，谁不希望？所以大家想一想，为什么求菩萨保佑我们幸福，走向幸福跟快乐，是不是才开心啊？就是一天两天开心我也愿意啊，何况百万劫的开心啊， 百万劫的幸福啊，我更愿意。所以呢，一直到圆满，如果明天圆满也可以，后天圆满也可以，百万劫以后再圆满都可以，只要是走向幸福，只要走向快乐，只要是走向解脱，只要是走向清净，我都愿意。我相信大家不会反对的，是吧？你会反对这个吗？于是发心啊，只要真，就是说我们修行呢，观众生难度啊，不胜厌倦众生难度啊，看到众生执着，你不要讨厌他啊，不然你就万想烦恼啊，没有化掉，没有欢喜，慢慢化啊。有的就是啊，找师父，师父啊，我有个人的事情想问问你，我心里想，你烦恼，是吧？如果你真的把这个听懂了，那你就可以化嘛，是不是？你可以上求佛道，万法回归本性嘛。只要归到性上去，你就是解脱嘛，你就是幸福嘛。但是有烦恼生起来再观嘛，只要一发菩提心，烦恼就化掉。就说你一发菩提心，烦恼就没有了；一发菩提心，烦恼就没有了。你发现吗？自己大家自己想一想，只要你发菩提心，烦恼无法生出来。烦恼不生，众生即斗，是吧？所以呢，你一天烦恼没有断掉，你也不是厌倦你把它化掉。所以呢，不要因为烦恼我要去自杀，我活不了了。不要，千万不要自杀，自杀也是一种烦恼，但是这个烦恼不会消失的，到地狱更烦恼。所以呢，我们要用佛法，用菩提心来慢慢化，就要有菩提心化得很快，不要生厌倦啊，对人生啊，对生老病死啊这些相啊，我们要回归本性啊，这些生死相就没有了，你就长寿，你就无量光啊，你就升起无量幻化，于万界之上，万界之上必就极顶。就是说我们修行呢，就像一万丈高山啊，我们要必就极顶，一定要到顶上去啊。这个山之高啊，就高山。那我说我们不要生退居之心，九层之塔必造其巅，必造其极。就说我们做这个塔，做塔呢，必须呢啊，就是说我们不能说啊，上了一层两层塔我就不上了，看太高了就不愿意了啊。欲从千里目更上一层了，所以呢，我们爬上塔要爬到最高上面去啊，才能看到更高的境界，是吧？所以我们啊，爬一半的时候看不到境界，内心呢可能会生出厌烦，修行呢的尊阶呢，在你爬还没爬到顶上去，看不到广阔的这个顶，所以呢，你内心就是怯弱，然后拜佛拜到什么时候为止啊？你就感觉到好累，就不想干了，是吧？有这样的现象，是吧？那我说呢，我们在观察的时候，要修行呢，这个修行呢，要必就其顶，必造其巅，啊，也就是发菩提心呢，要发到究竟去。你发到究竟的地方，你就发现了你的心呢，跟海一样宽广，是吧？要说你修行，看到最究竟的地方，然后呢，你心就看到天空一样非常宽广。我们观察一下，如果一切万法归于本性的时候，这就是究竟处。到了究竟的时候，你的心清净了，是清净。你发现了啊，无边无际了。因为我们下午还是讲的，大家观察一下。就是我下午讲了，就是说你的六根、你的六尘、你的六识后面那个性被你看到了，你观察到了， 我那个信呢，在一切处无处不在，这个时候比丘起定就已经现前了。他说已经看到这究竟处了，虽然你心呢应该是很广大的啊，这个叫做真。后面呢他说有罪不忏啊，有过不除，内处外亲子情啊，尊待虽有好心多为名利所加长，虽有善法不为罪业啊，之所远无，于是法心名字微，名字为微啊，微照的微，这样的法心，我们常常讲，就是说修行就在当下，应老是看到生灭法啊。以比例来讲，上午讲法恨了，对吧？反省，反省就是在一切相上，在一切根尘。这个时尚见闻举止，在这个地火风水，在这个上面就在当下，一定在当下看到本性，这个叫做真。如果离开当下跳过去，那你就看不到本真了，所以呢叫做微。虽然你表面装的有修行的样子，可是内心是错的，做了内心是做了什么做了，就是你非常重视生灭法，非常重视生灭法，你知道吗？因为你在一切法上不追求其顶，于万丈高山雪山不能够看到其巅，所以呢你就越过去了，就是越过去了，然后就寻找了生灭法。在表面看你好有修行，从内心看是无作的。所以大家可以这样观察，我们有没有威？我们很多人都有威障，就是你拜佛吧，你每天拜一万拜，这个叫外戚，看不到本体，叫内作。寺庙建得好庄严，这叫外戚。然后呢，大家都在追求生灭法，这个叫作，就是内作。寺庙就是再庄严，你内心是生灭法，没有用。所以你念经念的再多，你不看其体，不关照其性，你都是作，内里面是里面是作的，所以念的经再多都没有用。所以不要，我说我常常讲嘛，家里的父母不孝，对别人特别好，这样叫微善，就是什么人叫微善？对别人都是特别温柔。对自己的老公老是想骂就骂，想打就打，这个就叫威，知道？你到寺庙对师父特别好，对家里爸爸妈妈就特别坏，你这样你觉得很善良，对别人好谁做不到？就是对别人好，我对你好，我对我的徒弟不好，我对别人都好，就对自己徒弟不好。那你这样的观察，你这样一看就看出来了，这个师父一定是假的。为什么？对身边的人不好，对外面人都好，你觉得这个人好到哪里去？那我观察力我也可以观察到，你对自己的儿女、对自己的媳妇、对家里人都不好，到外面去对所有人都好，你不觉得你好虚伪吗？如果你发现了，你不觉得很羞耻吗？是吧？我是发现了，所以呢我觉得我很羞耻。所以我看到我们有个人，他到外面去，或者到国外去，到了国外以后呢，在印度啊或者在，他总说印度好中国不好，是吧？在中国呢广东好江西不好，是吧？在江西呢南昌好九江不好，是吧？在九江呢在柳江呢，柳江好，这个财产不好，财产就不好。在无量寿寺呢，别人的寺院好，就无量寿寺不好，好奇怪吧？就是身边人不好，都是外面好，身边都不好。就是你一发现他们一个心呐、啊，就是说跟他离近的人，他就永远是不好。 跟他毫不相似的人就越是好，这种人就标准的是个伪人，就是虚伪的人，知道吗？所以我在外面，我从来不会说，我到外面我说中国好，我在中国江西好，我在江西我一定说九江好，我在九江我一定说我无量寿是好，知道吗？比如说我说我的徒弟是最优秀的，不管在任何地方我说我的徒弟是最优秀的，我绝对不会说我徒弟不好。为什么呢？因为我可以观察到我自己啊，原来我思想我跟别人不一样，原来我觉得我在求真这方面呢还是达到了一点效果，是吧？所以人可以观察一下自己有多么的虚伪，是吧？当然了，我们外面也好里面也好那更好，是吧？整体来说人呢是不能虚伪的，是吧？一个虚伪的人是没办法修行的啊。所以呢，我们常常讲，我常常讲，比如说人要求真，一定要求真啊，微相。这个有罪，你有罪就应该忏悔啊。人呢有过失，人跟人之间它是有连接的，人的眼睛呢看到你的相，中间是有连接的；耳朵听到你的讲话是有连接的。你发现你有没有罪，你怎么发现他？你发现听到他的声音的时候啊，你有贪嗔痴污染的心出来，这个就是罪，知道吧？那么说你马上要把它改变。我们要修的就是什么？你跟你家里的亲人在一块，眼睛看到他的时候，你观察一下你心里的反应，你是慈悲喜舍心还是六道忘形心，还是贪嗔痴的心，还是嗔恨嫉妒心？你观察一下啊，观察一下，你回家就看到儿子，你看到你媳妇，你看看你的灯念，观察一下我的念头是什么念头，我是菩萨我应该跟什么念头，我现在是什么念头？如果我不好的念头，我赶快忏悔，是吧？马上就要忏悔，马上就要改变，马上就要修行。一定要认识到人跟人之间常在连接之中，就是说我跟你一定在连接之中，你连接过程之中你瞪的是什么念头，这个念头，因为这个是最快最快的，你反映出你的修行，反映出修行，就是你修行比较好的人，人跟人在连接的过程之中啊，他是清净的，是慈悲的，是喜舍的，是欢喜的，知道吧？看到你的苦是关心的，看到你乐了是赞同的。我们心里面见到人呢，哗啦哗啦的讲完以后就忘记了，知道吧？就是人跟人在关连接的时候啊，你的起心动念根本观察不大。我们都是时候诸葛亮，就是说一夜都造完了，才想到我做错了什么。那至于呢一辈子都发现不了自己做错了，总觉得别人坏，这个都是错的。所以呢有罪不忏，有过不除啊，这个内处外清，直开始的时候非常勤快，到最后就懈怠懒惰，虽有好心但多为名利所假诈，虽有善法或为罪业所污染，就是有一点善根的往往被这个污染心给他污染了，这样的发心常常在虚伪之中，这个叫做微相啊。要简单的这样讲一下，我们明白我们应该忏悔啊，要当下忏悔，我们这个连接的过程中很重要，因为我常常观察我的连接，你知道人跟人之间，人跟寺庙之间的连接，我发现我这个心不对头的时候，我马上就改变它，我马上，因为我常在连接过程中，因为眼睛看到世界马上就有连接，然后我就观察我瞪的是什么念头，我瞪的是贪嗔痴还是慈悲心舍，马上就要发现它啊，不能够有半点犹豫，马上要发现它，马上就修正它，把你的虚伪心去掉，对吧？就是说我们呢一般人呢都是这样的，就是说把虚伪心恶念呢藏在心里面，嘴巴上说你好啊你好啊，心里呢恨得要命，是吧？嘴巴上， 他不能够把真实心表露出来，知道他没有忏悔心，他表露不出来，知道吗？只有我们修行人呢，一定要当下发现自己这个念头，从内心中要忏悔自己，这样呢才会慢慢的过程中就变成真实。人真实了以后修行就很快通过般若智慧的关照一个人他没有忏悔心的话，他般若在他面前是没有力量的，就是很难关得进去有了忏悔心，有了相续的修行，相续的观察，然后你有一个求真的概念升起来了，然后呢再观察这个实相的话它就比较很快，它就容易所以修行呢，它应该是我们发现的过程中不只是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么讲的，就念佛它修行呢，它是就像我们上班做事业一样，赚钱一样。所以说，我说我们修佛法，让自己的这个心灵呢更加升华，境界更高，让我们自己呢能塑造出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自己，把自己要塑造自己，不能够随情而过。比如说想怎么办就办，随着心性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不能这样的。也就是整体来说呢，我们修行呢是挺有意思的，我感觉到挺好玩的。就是说，原来我有一个机会来塑造自己，佛法用这样的方法让我自己来塑造自己，让自己更加圆满、更加快乐，并且更加圆融，并且呢还能解脱。原来我们跟人的关系还可以超越自己。比例来讲，人家打我骂我，我还可以超越自己，让自己呀，让这些打骂之声变成莲花，变成解脱，变成我的这个作用变成我修行的工具原来还有这个作用。但是我们往往呢不知道的情况下，修行是修行，打架是打架，就是打架的时候一点关照都没有，打完以后再来拜佛修行我不跟你打了，回家经念完，念完以后再来跟你打，就这样。他说他这个就不塑造自己，知道吗？所以修行要让自己心圆嘛，一定要学会呢有一个塑造自己的这么个机会。在世间赚钱是很难的，很辛苦的，但是呢用佛法来塑造自己，那是很幸福很快乐的，是有艺术感的，知道吗？你不觉得很有意义吗？所以你们在家里面世间来塑造自己，你就说的玩一样去做，你发现了特别有意思，知道吧？所以有时候你想找人来打一打，觉得你骂我，让我怎么样去体验一下，就能把你的骂声变成莲花，知道？现在就可以做，就是说你想打某一个人恨你，我现在就把它变成莲花，知道？你要学会这样做，比如我恨了个人，我故意站在他身边，然后闻他的味道，让他刺激你，然后呢，我在这里面关照自己，心正念，正念。就说你就找那个人对你不好，那你就故意站在他面前，你可以拿花给他，你可以很温柔的对待他，然后呢他对你不好，突然会骂你因为人跟人之间不喜欢的时候你站在一块听到他闻到他的味道就不生气了，知道吧？那这个时候你就要修了。所以呢有时候你看我在有一个师父我很不喜欢，就是我在洞里寺就跟他结了缘，因为我知道这个结了这个缘以后不解的话对你修行是有很大的障碍的，所以我专程去找他，我拿着茶叶带着一个师父专程去找他，就找他拿茶叶供养给他，然后跟他聊天，然后我目的并不是要跟他交朋友，我目的我要跟他解这个缘，因为我对他不好，我不喜欢他，我不应该把这个东西一直接下去，所以我要解了这个缘，我故意找他。所以大家知道，或者你的媳妇老公或者是跟你的朋友还有居士学佛的居士这一块的时候，有了缘解以后你就直接找他，因为你在修行，你不是为了结缘而来的，你是为了修行而来的，你就故意找他来超越自己， 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知道？你有一天超越了，你就感觉到你自己好伟大，啊，发现我也可以超越自己，你一定非常开心，因为我长时间训练自己，啊，生活中训练自己，让自己，我常常在我的观想，我一天我的单刀法的性，我会怎么样？有一天我被人家把我脚砍断了，我会怎么样？然后又有一天被车子压了，我会怎么样？我就观察我自己在各种环境中产生了境界以后，我应该怎么处理这个问题，知道？所以就是因为常常训练自己嘛，慢慢你自己在这里面呢，就锻炼出一个自己崭新的自己出来。所以每个人呢，都应该这样去关照修行，阿弥陀佛。